姐妹平安，每次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讲主的信息，都觉得是一份的祝福。大家可能还记得，起码我希望您还记得，我可能两个星期之前曾经讲过圣灵充满的教会。那一天是圣灵降临节，也就是复活节之后的50天，所以在圣经里记载，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充满。但是我也要考考大家，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的3个重点？我知道反正我们年纪慢慢长了，有时候年纪轻小的时候的事情记得很清楚，那个太太刚刚讲什么就忘记了，所以考考大家，那个还记不记得上一次圣灵充满的教会，我们是在圣经里使徒行传2:36-47有3个重点，大家还记得吗？要不要试试看？价值改变的教会，对，还有呢？顺服领导的教会，还有一点，圣徒相通的教会，好像都是陈庄讲的，好像这就是上一次所讲的是这3点。那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是圣灵充满的教会还有2个特征。这样子我们开始的时候是跟大家特别留意2段的经文，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接下来，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愿你的话语开启就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的生命，并且让我们不单单在教会的时候能够是按着主的旨意来到生活，特别是在我们生命中，当我们遇到试炼，当我们遇到试探，当我们是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满有圣灵的充满和同在。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是今天，所以从这2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是一个同心祷告的教会。我们知道早期的教会，他们没有权没势，甚至没有架构，没有组织，没有教堂，没有基金，什么都没有，但他们有的一样就是祷告。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当耶稣升天之后，他们进了城，他们进了所住所的一个房子，有圣经学者说这就是马可的母亲的家，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这些所有的门徒。然后是什么呢？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早期的教会什么都没有，他们有的就是祷告，但是因为祷告，他们就从无变有，因为祷告，所以不可能的变为可能，因为祷告使在人看来是含的那个死定的，结果在神的工作和计划里面却是活的。那个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的记载，说到使徒行传里面常常用到2个词，一个拨饼，一个祈祷。我们刚刚所读到的那个使徒行传2:41-43，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在原文里面每个名词前都有一个冠词，就是有个 article， 表明新约教会已经有固定的正式聚会，是包含了圣餐、爱宴、祷告聚会。他们不是一盘散沙，但是他们有的就是他们常常的一同的聚集，来到领主餐，来到有爱宴。因为在早期的教会里面，爱宴跟主餐是合在一起的，然后他们有祷告的聚会。因为这个原文里面是有冠词，所以圣经学者认为他们已经有了固定的安排，而不是只是那个是一盘散沙，或者只是因为有人提出才会有这么样子。所以这是早期教会的是模式。那我们也从这里看到，是他们当时有正式跟非正半正式的聚会。因为圣经上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常常到圣殿去，他们到圣殿就是有正式的祷告聚会。因为在圣殿里面，其他的此人除了祭司之外，所做的其实就是祷告，他们的这是他们的正式的聚会。然后他们在每个人的家庭里是有爱宴、有擘饼，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圣餐加上爱宴，那是非正式的聚会。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聚会的形式有点不一样。今天大部分的基督教的教会都是圣餐跟那个主日崇拜是正式的聚会，祷告会是比较非正式或者半正式的聚会。但是在早期的教会里面，他们常常到圣殿里去祷告，因为那就是他们的正式的聚会。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早期在新约的时代，他们每次提到到圣殿里去的时候，其实他们所主要的就是去祷告。在路加福音一章八到十节，关于司洗约翰是诞生的记载里面，就讲到司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是个祭司，所以他是按照祭司的规矩是抽签进到主殿里面烧香。这个在当时来讲，可能是一个祭司一生人只有一次的机会。但是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他在里面烧香的时候，总百姓在外面就是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是当这些早期的基督徒他们那时候并还没有脱离这个圣殿的敬拜，他们到圣殿去常常就是祷告。然后我们也知道从出埃及记里面，当时圣殿的敬拜是每早晨跟每黄昏的时候都会是祭司在里面向神是献香，代表众圣徒的祈祷。并且使徒行传三章一节里面记载，是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上圣殿去什么？为了什么？祷告。他们在伸出祷告的时候，与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我们今天读起来不太明白这句话，因为当这个和合本在翻译的时候，中国还是用时辰的方式，跟今天我们用终点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根据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在新约的时代，近前的犹太人在三个特定的时间祷告。早上就是已出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九点钟，他们是祷告。在晚祭的时候，就是申出的时候，是我们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然后除此之外呢，近前的犹太人还在日落的时候祷告，日落的时候祷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申出的时候，彼得约翰他们上圣殿去，他们是为了要到圣殿里去祷告。这些都给我们看见早期教会他们对祷告的重视。祷告也是早期教会的生命的支柱。我们从使徒行传四章那里记载，我们知道当他们上圣殿去祷告的时候，他们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 所以彼得约翰传讲耶稣就被抓起来了。那样子还能当他们被祭司长警告不许他们传讲耶稣，把他们打了，然后释放之后，他们遇到这么大的早期教会的第一个的抵挡，第一个的拦阻，第一个的难处，他们怎么样？圣经说他们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就是说不许他们再传讲耶稣了。然后他们听到这么的时候，他们怎么办？我们今天在美国，可能你去请律师去告，去上诉，去怎么样，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怎么样子？他们能够做的就是他们听见这个不许他们传讲耶稣的命令，他们就是同心合意的向神祷告，他们同心合意向神祷告，然后他们的祷告都记载在圣经里。但是圣经上接下来讲了一句话，说他们一起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因为他们遇到困难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是求神保守，他们是求神给胆量，让他们不怕死，让他们是能够继续的传扬福音，然后他们这个祷告蒙神的应允。所以他们祷告完了，人人都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什么被圣灵充满了，不是说他们就不会被抓了，不会被杀了，而是说他们都有胆量，是放胆讲论神的道。这就是早期的教会面对困难的方式。然后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是祷告是怎么样子开始的。祷告是从敬虔的后裔开始的。我们知道亚当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大的儿子叫该隐，第二个儿子叫亚伯，那样子该隐把亚伯杀了，然后最后呢是神又赐给亚当一个孩子叫做赛特。赛特就是是敬虔的后裔。那个圣经学者说该隐变成是因为杀人，又因为妒忌弟兄，成为不敬虔的后裔。但是赛特是一个敬虔的后裔。那子涵的赛特生了儿子叫做以拿士，然后圣经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人就开始学会要向神祷告，向神祈求。然后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提醒了我们说，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什么？是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他要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还能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神会把你当做的、当讲的、当行的来到指示你。然后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也看到，其实祷告就是敬拜。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到圣殿去奉献婴孩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女先知叫亚拿，然后呢她是已经84岁了，然后圣经说她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祷祈求，昼夜侍奉神。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是有一些的翻译告诉我们说她的这个话也可以是什么，他们是禁食祷告，昼夜敬拜神。你看看，原来当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这样当我们专心这么做，常常这么做的时候，在神的眼中这是在敬拜他，这是在侍奉他。如果你今天在家里，你可能觉得你不能够做什么，但如果你常常的是祷告，常常的是来到亲近神，在神的眼中你是在昼夜敬拜他，这是多么的好，这是多么的重要。然后我们在诗篇里面也看到祷告是很重要的，就是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 拯救他们，这是神的应许。如果我们是来到诚心求告他，我们来到敬畏他，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也会来到帮助我们。所以可能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一句话，也常常的不是只是知识上知道，而是在实际上要行动出来。最后给大家看一个早期教会面对困难的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到五节。我们在前面看到他们在使徒行传第三第四章的时候，是公会不许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然后我们也知道他们还是继续传讲，而使提反也为此寻道了。然后最后我们看到早期教会所遇到的逼迫是越来越大了。那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里的记载说，当时希律王手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是使徒中第一个为主寻道的。然后希律王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然后彼得被放在内监里，是有兵丁轮流的来到看守，这个是死定了。因为圣经上记载说，希律王要那个逾越节之后是提出来办他，就是说不定把他也杀了。于是圣经上这么记载，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教会没有其他的帮助，没有其他的方法。希律王是一个暴君，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法律程序可以是去那个诉求，他们也没有任何有权有位的人可以来帮忙。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但是因为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天平就摆过来了。本来是那个好像希律王是那么样子的凶猛，杀了雅各，现在又要杀彼得。但是我们接下来，如果你使徒行传你回去看一看十二章接下来的，我相信你都知道，就是在那个要把彼得提出监的那个前一晚，要审判他，要判他死刑的前一晚，神派一个天使，然后那个彼得以为自己在做梦，以为自己是见了异象，结果天使来到监里，那个把彼得拍一拍，把他拍醒了。不过我相信彼得也是很不简单哦，他是很有信心哦。你想，你第二天要砍头了，你今天晚上还睡得着？我相信他对神有很绝对的信心，所以在那个这么样子情况之下，他还能够睡着。然后天使来把他拍醒了，叫他跟着走，然后彼得手上的手链脚链就自然的就脱落下来。然后经过重重的监门，因为圣经上说彼得是那个关在内监里面，就是说关在最深最深的监狱里面，经过重重的监牢，到走到临街的地方有一个大铁门，这个可难了吧。彼得没有钥匙，天使没有钥匙，那钥匙是在管监牢的人的手里。但是怎么，圣经上说走到那个门的时候，那个门自动开，多么好。因为神要做事，那个看来不可能的就可能了，然后那个监门却自动开了，彼得就得到了自由。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所以给我们再看到今天我们有时候觉得有些事情是绝望的，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觉得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说如果我们是切切的来到祷告神，我们会看见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我们会看见神奇妙的带领。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很多的时候，正如好像那首诗歌说，我们没有，我们为什么遇到那么多难处，却好像还是一筹莫展呢？耶稣恩有那首诗歌说，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求。当然这里耶稣说，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所以你求的一定是合乎主的心意的，你求的是合乎主的原则的。不是说耶稣这里有些人误解这段圣经，认为是好像耶稣给了我们一张空白的支票，签了字你填什么都可以。但有些人就求发财，有些人求升高位，有些人希望中彩票，那个不是这么样子。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奉我的名求，所以你求的一定是能够奉耶稣名求的，是合乎主旨意的。我想如果你今天说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能够中彩券，我相信这个大概不是耶稣能够奉耶稣的名求的东西。你想想看，所以这里的话其实不是可以误解的，这句话是很清楚的，是当只有当我们觉得能够奉耶稣的名求，合乎耶稣的原则和旨意的，耶稣说他会是替我们成就。今天那个小组今天那个我们的敬拜组带领我们唱了两首 Fanny Crosby 的诗歌，这也是因为我特别的请求他们，是因为我今天想要讲这两首诗歌反映了 Fanny Crosby 的祷告的生活。 Fanny Crosby 自小就因为误诊是就瞎掉双眼，但是他一生活到好高龄都很喜乐，他常常的是有一些的慕名而来的人来探望他，他常常的一句话就是上帝祝福你 God bless you dear soul， 亲爱的朋友，上帝祝福你。然后是他一生写过的诗歌是超过8000首。我们今天如果你把生命圣诗后面的作者栏看一看，你可以发现就在我们生命诗歌里面，可以说是作诗最多的、收录最多的也是 Fanny Crosby 的诗歌。许多很多很有喜乐、很有能力很美的诗歌都是 Fanny Crosby 所写的。在1869年的时候，根据 Fanny Crosby 自己的记述，当时是有人要请他是写一首诗歌，有一个音乐家叫做 W.H. Doheny 写了一首是歌谱，那样子希望他能够是写一首诗歌来配这个歌谱。很久很久 Fanny Crosby 都觉得很干渴，没有这个字，不知道写什么。后来最后他想起来了，他忘记为这个事情来到祷告，所以他就好好的跪下来为这个事情祷告。当他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灵感来了，然后他当时有人在旁边，他有书记帮他写，所以他是瞎眼的，所以他只能够讲样子涵的旁边的人帮他写。他说很快很快的诗歌的词语就好像水泉那么样子从他心里涌出来。然后这首诗歌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也是在生命圣诗第367首，靠近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直到我欢聚天家，还要夸主十字架。这是祷告结果。近前的一个姊妹祷告祷告祷告，最后神把这些话语赐给她。我们今天唱的时候都好感动，我们每次唱的时候都觉得这些歌词还是继续的，经过100多年之后还是在感动人的心，因为这是祷告出来的结果。 另外一次在1874年好几年之后， Fanny Crosby 是有一次刚刚是遇到那个经济的困难，他需要5英镑。这个在当时来讲，5英镑不是小的数字，今天算起来比起大概只是几十块钱，但是在那个时候那个5英镑不是小的钱。但是他不知道钱要从哪里来，所以他最后没有办法了，他就为这个需要来到祷告。他平常基本上来不为金钱的需要祷告，但是这一次他实在是想不出方法了，他就是为这个事情来到好好的祷告。然后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了之后，正在他的那个是在房间里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一个慕名而来的来探望他的基督徒来到拜访他，然后他很高兴地接待这个人，大家就很客气地讲了一些话，他也没有提到任何他的需要。然后等到他们走的时候，这个基督徒伸出手来跟他握手，然后当他握完手之后，他发现这个来访的这个基督徒在他手里塞了一些的钱，然后这个些钱他请人打开一看，原来正是他需要的5英镑，不多不少，就是那5英镑。他求那5英镑，神就给他他需要的5英镑。然后从这件事上他心里很感恩，然后这个瞎眼的是诗人就写了我们今天所唱的313首，主凡事引导我，就是主凡事引导我，我何必再担心，何必再疑惑。神看顾他大事小事，同样的神也看顾你看顾我，在大事小事上神都愿意也很乐意的来到看顾我们，只要我们用祷告来到他的面前。然后我们今天继续看是最后的一个特征，圣灵充满的教会，他们是一个敬畏上帝的教会。敬畏不是一个今天很被人乐用的名词，很多的外面的电视上的布道家基督教讲员都不提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在圣经里却发现常常提这个事情。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所读的这段话里面，前面有一个字说众人都惧怕，这个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好像前面后面记载教会很兴旺，但是中间插了一句话众人都惧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去看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的修订版，也就是周连华牧师跟一些的同工在70年代在台湾翻译的这个中文的圣经的版本。这句话其实说什么？人人都因此起了敬畏的心。我们可以在这段话里再把它读一次好吗？我们一起从上面开始，43节那里，人人都因此起了敬畏的心，全体信徒继续在一起过团契的生活，所有的东西大家公用，他们又卖掉田产家业，按照个人的需要把钱分给大家。他们同心合意，天天在圣殿里聚会，又分别在个人的家里分享爱宴，以欢喜纯洁的心一起用饭，颂赞上帝，跟人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主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所以这里其实这句话意思说是人人都起了敬畏的心。我去查圣经的原文，在希腊文里面其实这个是敬畏的心，其实只有2个字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是第一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产生存在，就是说一直继续的有这种的心态， 然后第二个字呢，我想大家如果你读英文都知道，这个字就是在希腊文里边 phobos， 就是那个我们经文今天英文里面所讲害怕的这个字根 phobia。啊，那个在英文里面，你害怕就叫做 phobia， 啊，那是一种的惧怕。所以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可以解释作恐惧，也可以中文翻得很好，叫做敬畏。还能在英文圣经里常常是提到说 fear of the Lord， 还能好像只有恐惧，没有那种能尊敬在里面。中文圣经常常提到敬畏上帝，敬畏耶和华，所以这个是一个更美的翻译，这是出于一种恭敬而有的心态。所以我们才了解为什么早期的教会那么不一样。早期的教会他们可以一起这么多3000人5000人能够一起过团契的生活，而且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五湖四海啊，那这些人有些是讲各种不同的湘潭的，正如好像你讲湖南话，我讲上海话，那可以讲广东话，那大家都能够那是一起那好好的相处，那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有敬畏神的心。为什么大家能够那么不自私，把所有的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大家一起用？那个是因为大家都有敬畏神的心。为什么早期的教会他们能够天天在圣殿里聚会呢？我们还能7天来一次做礼拜，有些人都觉得很困难。为什么还能他们能够天天在圣殿里聚会呢？是因为他们有敬畏的心。为什么还能他们是愿意打开家庭来到分享爱宴呢？还能为什么甚至还能打开家庭大家还愿意去呢？很多的时候我知道有些小组每个礼拜聚会能够做到就很不容易，有些大部分的小组有时候是一个月一次，有时候是一个月两次，大家都好像很忙碌，但是为什么他们有一种向心力，能够是愿意常常的在家里一起分享爱宴？因为大家都有一种敬畏神的心。为什么他们大家是相处的时候能够欢欢喜喜？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相处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很多的埋怨，我不欢喜这个人，我记得他曾经对我做得不好，我常常记得他5年前10年前曾经讲过一句话伤害我，所以大家就没有这种欢喜的心，常常很抱怨，常常很勉强，有时候做出来有点好像是皮笑肉不笑这么样子。为什么呢？但是他们是有一个欢喜的心能够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有敬畏神的心，然后他们是有一个纯洁的心能够是在一起，没有人有歪念头，没有人想到要欺骗别人，没有人想到要利用别人，没有人想到有什么不干净的心思意图在里面，是因为大家都有敬畏神的心，大家就知道神在我们当中，神在看，神在听，所以我们每讲一句话，每做一件事，甚至我们每一个思念，每一个想法，都要想到敬畏神。所以他们能够常常的，早期教会他们常常是颂赞上帝，有些圣经的翻译本甚至说，他们是常常的感恩。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敬畏神的心。然后他们人与人之间，最后能够保持和睦的关系，这是常常是教会一个最大的挑战，能够保持和睦的关系。我们看基督教的历史一直都是分裂的，没有是合一的，大部分的基督教的历史都是分裂。如果你去上一下我们的圣经那个讲教会的课程，你看历史的话，你看东西方教会分裂，然后天主教之中有那个基督教出来，然后基督教之中又分成很多的派系，然后很多一些的派系又在分裂。但是为什么这些早期的教会他们能够保持和睦的关系？因为他们有敬畏神的心。所以这个敬畏神的心就是一切这些的果效的原因。所以我们要果跟因要分清楚，当这个有敬畏神的心，其他的讲的这些都能够变为可能。那如果没有敬畏神的心的话，其他的做每一件事都是好像很牵强，那都是只是为了好像演戏这么做出来给人家看。 圣经所以在生命期里面就一直的提醒我们，神要我们是什么？神是要我们只要你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但是这个神不是只是要求，因为神也说遵守他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很多的时候牧师提醒大家很多事情，属灵的事情，并不是说牧师说一定要你礼拜天不非来不可，不是说一定要你怎么样子，但是说为了要你活在上帝的是祝福里面，因为上帝很清楚说你怎么做神会看顾你，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个你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发生出来。所以圣经里一直的都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是提醒我们是要敬畏神。然后我这里只选了几点。以赛亚书那个八章这里说，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神是我们所要敬畏的。然后不要以为耶稣好像只讲爱不讲的那个敬畏神哦。那个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得很清楚，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这些他们是什么？是撒旦，是魔鬼，是那些世界上的权势。唯有那把身体和灵魂要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就是讲说人要敬畏上帝。然后彼得也是这么说，彼得说你们既称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要怎么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不是单单只是旧约提到要敬畏神，在新约里面同样的耶稣的口中，使徒的口中也一再提醒我们要敬畏神，尊主为大。然后诗篇31篇更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敬畏你就是敬畏神，投靠神的人，神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所以圣经里面是想要我们，神爱我们，神要我们得福气，神要我们才能生活的幸福，神要我们才能在每件事上，所以要敬畏他，要遵他的道而行。最后路加福音，这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话，他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这就是指神，然后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若我们敬畏神，我们按照神的教导来的生活，按照神的教导来的奉献，按照神的教导来到侍奉他，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神答应说要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不单单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你看不见的往后的神都要祝福，这是多么好。所以 D.L. Moody 很出名的美国的布道家穆迪曾经讲过一句话，提到敬畏上帝的重要。他说人若果谨守第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十诫的第一条是什么？大声一点，对不起，我耳朵一边听不到。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个是然后呢？所以他说人若谨守第一条诫命，顺服其余的九条也就来得自然。因为人没有遵从第一诫，所以他们才会犯其他的诫命。举个例子，有一条说不可偷窃，如果一个人知道神是在看，神是赏善罚恶的，一个人就不敢去偷窃。神说好呢，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如果我们知道神在听，神在看，并且神是会审判那些行恶的人，我们就不敢 去做假见证陷害人。当然那个哈呢是其他的一些的更严重的，好像犯奸淫啊啊那这些的事情，如果我们是知道神在看，神在听，神要审判，那样子我们就不会啊那放胆去做那些事情。就算没人看的时候，我们的神也在看，出于敬畏神的心，我们就不会是任意妄为。所以穆迪就说了，如果人是守把第一条诫命守好了，其他的九条就容易；如果第一条诫命没有守好，那其他的九条上就很容易跌倒犯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是一个价值改变的教会，是一个顺服属灵领导的教会，大家一起同心合意来做事，然后和圣徒相通的教会互相关心，互通无有有无。然后还有今天我们所学的两样，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到的，就是是一个同心祷告的教会，是一个敬畏上帝的教会。在这里我也再一次的是鼓励大家，我们每个礼拜三都有祷告会，礼拜天早上也有祷告会。我们有很多的祷告会，但是参加的人往往来的就是那几位，所以希望鼓励大家，我们为整个成为一个整体的教会，我们多一点大家一起祷告。我们也记得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敬畏神的心，这样子我们这个就是真实活的是有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的样式。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不是只是讲一些人家不懂的语言，或者是做一些人家不懂的举动。圣灵充满的教会是一个完全敬畏神、尊主为大的教会。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彼此勉励。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看见你的话语给我们的提醒，求主就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听见了就忘记，而是让我们能够付诸实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有更多的祷告，有更多的一起来到是祈求，也帮助我们每个人，帮助我们整个教会，在我们所行的事上都要敬畏神，尊耶和华为圣。主啊，求你也特别的施恩，让我们每个家庭，让我们每个个人都常常想到主你与我们同在。正如好像我们几个月之前我们在培宁会里面听到说，约柜在我家，当我们有神的约柜在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敬畏的心。同样的，我们也求主施恩，让我们记得主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行的都能够讨主的喜悦。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结束的